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最近呢，韩国正式梅雨季节，有的时候雨真的下得很大，几乎往前5公尺就完全看不到的状态。所以呢，如果那天是没有下雨，甚至还是出太阳的话，我就会觉得哇，那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但是其实我也很喜欢下雨天啦，因为就是你知道吗，下雨天有一种下雨天的浪漫。 那我的朋友里面呢，其实已经当妈妈的人非常的多，那小孩的年纪呢，从现在大概快2岁到20几岁的都有哦，跟我同年龄的人哦。那有一个小孩的，也有两个小孩的，也有最多是3个小孩的。好，那虽然每一个小孩年纪都不太一样嘛，但是大家知道每个小孩我们就是一个不同的个体，所以不同时期的小孩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困扰，对吧？ 像是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聊到，哦，他的小孩最近就遇到一些他没有办法掌握跟控制的事，所以呢，情绪就变得非常的不稳定啊，而且甚至大家都知道小孩最重要什么，就睡觉，对不对？但他就睡不好，因为原本是睡得很好的，但他就开始失眠，那就在想说，那要怎么样去帮助他的小孩？ 那还有一个呢，就在暑假的时候送了他的小孩去国外学英文哦。那你看，有暑假可以去国外学英文，是不是很棒的经验，对不对？但是他小孩非常不开心，小孩觉得说，为什么要强迫他去他不想去的国家？然后呢，就一直跟他抗议啊、生气啊，甚至还不讲话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朋友啊，不是一个孩子，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为了他的小孩，到底是要让他在家里自学？ 还是要去开始去上幼稚园，然后因为自学，你是不是自己要设计很多课程，对不对？然后重点是，妈妈可能又要照顾小孩，然后又要教他，然后又要整理家里，哦，其实非常的忙碌。那所以其实要送去幼稚园的话，你又要挑选哪一个幼稚园是比较好的？那像我们是有信仰的话，你是不是又会想要挑选就是有信仰的？ 就是如果他是基督教幼稚园，可能又会更好，对不对？所以就是来来去去就有很多的烦恼哦。那特别就是孩子的事情，你又马虎不得嘛，对不对？因为觉得就是如果自己下错决定的话，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孩子的一生。其实我真的觉得哦，就是这些妈妈们真的都很伟大。我觉得有一个小孩就已经烦恼很多了。 更何况是有2个、3个小孩的妈妈，我觉得那更是不得了哈。有时候感觉哦，那是不是烦恼乘以3倍？我觉得那可能是 n 次方哈，三那个3倍方哈。而且啊，她还有老公，还要工作，对不对？然后有时候你还要处理一下娘家婆家的事啊，然后你还要整理家里，哇，光这样想象，我就觉得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啊，每当我在想说，哎，我很多事情要做，很多节目我想做啊，对不对？然后有都有很多书要读啊，对不对？还要读经祷告啊。我就会想说，但是我做这些其实都不会算太难啊，因为我觉得妈妈们要做的事情才是真的难。妈妈们真的是太伟大了，我让我向你们致敬哦。所以这一期的节目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的家里呢有一个青春期的小孩，那他最近可能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发生。 所以他很焦虑啊，然后很多情绪都发泄在你身上的话，那么也许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我相信会有一些改善，然后如果你持续的做的话，我觉得那改善的效果你应该会很明确的看到。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先听一首由赞美之泉所演唱的诗歌《好喜欢跟你在一起》，之后再继续我们的话题吧。
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分享生活，分享。
好，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好的，欢迎你继续回来跟我一起学习。万一你身边也有很容易就对周遭的变动有不安全感，而且可能马上就会爆发，然后迅速会产生焦虑啊、愤怒啊、不耐烦的情绪的青少年，那当然啦，也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暂时会压抑，但是累积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大爆发的那种哦。好了，虽然每一个小孩啊，他们都会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他就是要让你知道他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他很不爽。而且有些人呢，他可能会一直每天持续在那种状态里面持续好长一段时间哦。那我想妈妈一定都受不了嘛，对不对？就会哎呀，那我要赶快帮我孩子解决，要不然他一直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办哈？但是我觉得各位妈妈，我们要先认知一件事情，那就是哈，孩子对事情的情绪反应是表面，那他内心真正想要讲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们常讲嘛，我如果处理表面，我没有去处理核心问题的话，那这个问题它是持续会发生的，因为你的核心没有处理。那所以他内心真正想要讲的事情，他想表达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不要只看那个事情的表面，你一定要去想，那他这样子讲的话，他背后真正的那个意图到底是什么？很重要。大部分的孩子在跟父母亲反映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对这一个状况感到不安。譬如说他是对他被安排的状况感到不安，或者是说他对他被安排的状况感到不满也有可能。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表面上的事情，我要再一次强调，当然因为那件事情有可能是你安排的，但也有可能不是你安排的，而是要被动式等待结果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是要解决事情的表面，因为那是治标，我们要从情绪来解决，那才能够治本。要不然以后可能类似的状况再发生啊，你们就会再一次的旧事重演，那你就一直不断的在救火，因为每一次都觉得状况很危急哈。而且我告诉你，你现在不去好好的把它就是从根本来解决的话，你会一次比一次感觉状况越来越危急，所以你之后你就会走投无路，你就会束手无策，我觉得最好是不要走到那一步。 那这个问题如果想要从根本解决的话，答案到底是什么？答案就是安全感。好，简单来说，你要让对方可以得到他需要的安全感，而不是你感觉你给出去的安全感。好，我再重复一次，你要给你的孩子他需要的，也就是他感觉得到的安全感，而不是你认为哦，你有给出去的这一种安全感。人最根本的一个安全感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对爱的感受跟需要。我再讲一次，人最根本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对爱的感受跟需要。但是我们爱人的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喜欢被爱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我的方式不一定是对方可以感受得到，就算他是我的孩子。好，可能我的方式也不见得是我的孩子需要的，因为你想，你如果有三个小孩，或者是哦，你就算只有一个小孩两个小孩的话， 你要知道我们给的方式不见得是你的孩子需要的，因为他虽然是你生的，但他不一定像你，好吗？好，来，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之前曾经在节目里面分享过的五种爱的语言。为了之前没有听到过的朋友，我们再重新讲解一下，但是我们不会太细的去讲。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去听之前的节目。那这五种爱的语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肯定的言语。肯定的言语包括什么？就最主要就是称赞嘛。那你称赞要称赞在对的点哦，你不要只称赞哎呀你做得很好很棒，这没有很具体。我们常讲称赞就是要具体的称赞他到底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棒。那你要鼓励他，你要给他一个方向，或者是呢你要向他表示感谢，觉得说他真的做得有帮助到你啊，你要对他的做的事情具体的表达。第二呢就是服务的行动。服务的行动在讲你要真诚的为对方，为你的孩子提供他所需要的服务，做他需要被帮助的事情。特别是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你比较容易知道他需要什么，可是孩子大了之后，我觉得妈妈可能有时候就不，因为小孩想法就很多嘛，对不对？那可能有时候而且他在学校里面他到底得到了些什么你也不知道。好，那虽然他回来都会跟你讲，可是还是中间会有落差，所以可能渐渐的他真正需要的跟他所表达的，我们很容易会落入一种错误的错觉里面。好，就是我们以为他想要那个，但其实他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要问他。好，你要问他，那他可能说不知道啊，都好。好，各位妈妈不要放弃，你一定要跟他有一个有效的沟通。那如何做有效沟通，这个下一次再聊。好，那第三呢是真心的礼物。很多人喜欢送礼物，因为觉得送礼物是最容易表达就是爱的方式。我就是送他想要的东西，或送他想要喜欢的东西。不过有的时候就会沦落变成是什么，你要用物质去满足他。所以啊，就是我觉得送礼物，特别是很多父母亲就觉得啊，那我就买一个名牌给他，或者是买一个他很想要的手机啊电脑啊，总之都是一些贵的东西，才会觉得啊，那这样子表示我很爱你。关键不在于这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看见你的孩子他此时此刻他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去送一些昂贵的东西。那第四呢就是精心的时刻。精心的时刻指的是特别安排一个时间让你们两个可以单独的相处，并且你要在那段时间里面你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你不要跟他相处在一起，然后你又在那边回复你的公事啊，或者是又在跟你的老公老婆联系哦，那你的专注力就没有在孩子身上。你要知道在家庭里面啊，爸爸妈妈跟小孩可能会是一种三角关系，所以会不会有嫉妒吃醋？会哦，可是他只是不能表达出来，为什么？因为那是我的爸爸或是我的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鼓励你，你要把专注力放在他的身上，那时间也不用太长，可能一个小时。在一个小时之内，我觉得这是可以取得谅解，我待会再来跟大家说明。所以你们一起做一些你们彼此喜欢的活动，譬如说聊聊天啊，那我觉得可能有些妈妈会觉得跟青少年跟青春期的小孩聊天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倒也没那么难啊，就是我们不要先预设立场。你不要把你想要讲，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就是要教他， 哦，千万不要这样子，哦，那不然就变成那段时间就变成说教，他就会觉得很痛苦。那你们也可以一起看看电影，或者是一起去参加一场球赛，哦，我觉得这都蛮好的。然后重点就是他喜欢你也愿意接受的，你也愿意投入的那个活动。因为很多人是透过相处才会感受到，哦，我是真的有被对方爱。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相处的时间非常的重要。那第五个呢，就是身体的接触，比如说牵牵手啦，做一个拥抱啦，搂搂肩啊，这都是一种身体的接触。那这些小举动都可以让你的孩子感受到你对他的爱。有的时候啊，孩子长大之后，或者是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就很少会有跟父母或是跟小孩之间的身体接触。有时候你会想啊，因为小孩说他不喜欢啊，各位，为什么不喜欢？这中间一定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哦，那这个呢，就要去把它找出来。因为跟所爱的人的身体接触，其实不仅对我们的心理状态很有帮助，其实对健康也很有帮助。这是有很多医学研究都有指出的，哦，那我今天就不在这边多做说明。好的，所以呢，我建议的第一个做法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做法呢，我就这样给它命名，哦，叫做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那要怎么做呢？好，首先第一次，因为这前面可能已经有一些你们之间的这个成年的恩怨啊，那不管之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都不重要，重要是我现在要怎么做。好，来，第一次要做些什么？第一次呢，就很慎重的跟你的孩子说，你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好，然后挑一个你们两个看起来心情都准备的很好的时候，最好是你要先准备好。好，那你的孩子一定是没有准备好的嘛，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准备好，你准备好一个时间，然后在安静的地点，你就跟他说，哦，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所以请他坐下来看着你。好，不要在那边玩手机啊，或者是顾左右而言他，什么电视这些全部都关掉，就是你们两个人。接着请你用你的右眼看着他的左眼。好，暂时先不要讲话，我们要运用沉默的力量，然后你在心里面就这样子看着他数20秒。好，那面带微笑，因为你要讲是很深刻很重要的事情，但不是严肃的事，齁，所以面带一点点的微笑，不要笑太大，齁，然后20秒之后压低你的声音，然后缓缓的跟他说，我很爱你。好，然后继续看着他的眼睛，再沉默10秒，然后继续压低声音，再一次缓慢的跟他讲，我真的很希望你知道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我很愿意支持你去探索这个世界，在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可以给你鼓励，我也会在你遇到危险跟困难的时候成为你坚强的后盾跟帮助，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要亲口告诉你，过去我可能很少会跟你说我爱你，但以后呢，妈妈会多练习，会更多一点这样子做，好吗？然后拥抱他，不要讲话，至少拥抱15秒。好，这一连串的动作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哦，我简单说明一下，哦，为什么要用你的右眼去看他的左眼。那大部分的人是右撇子，我们小时候被妈妈抱着的时候通常是用什么？左手抱，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用右眼去看宝宝的左眼，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神经触动呢，神经互动会触动我们的脑内的这个启动感情的这个机制，也就是我们的杏仁核。所以用你的右眼去对对方的左眼是人跟人之间最能够促进亲密跟情感交流的方式之一哦。那第二个呢，你讲完之后你不要什么都不做，哦，好，那天讲完就这样子了， OK， 好，那你就说好了，我的话讲完了，你可以回房间了，哦，那之后呢，隔天开始你就要持续每天至少你要用文字就是传讯息，或者是要亲口跟他讲说我爱你哦。那你文字你也可以写的俏皮三八一点，活泼一点，哦，因为你可能会觉得很肉麻，对不对？不管你觉得肉麻还是他觉得肉麻都是这样子，哦，就譬如说，哦，妈妈爱你哦， 或者是你在通电话的时候最后一定要加上哦我爱你哦。齁，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自己都觉得哇好肉麻很受不了。但很多实验证明齁，这对解决情绪问题是最有效的方式。为什么？人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自己不再被自己所爱的人继续爱了。那有很多的事呢，人会自己解读。那我们总是从什么方向解读？我们总是从不好的方向解读。那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在关系上产生一些隔阂跟嫌隙。特别是你的家里如果不只有一个小孩，就算你有一个小孩，他可能都会觉得妈妈爸爸可能不爱我。好，那你会觉得我又不是真的不爱你，对不对？但是他可能还是会觉得啊，他就不是你最爱的啊，你还有其他人比他你爱他更爱啊。所以要解决这个方式呢，最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建立孩子对你的爱的信任感。我再讲一次，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你的孩子对你的爱的信任感。好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要信任一个人不是说说就算了，对不对？我们通常还会怎么样？看对方做一些什么。所以呢，你不要只是嘴上说说，那这样子小孩以后就会说那我以后才不要相信你，对不对？我们就又哇又让自己陷入更不被信任的那一步。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我们要继续做下一个动作。所以除了每天要跟你的孩子表达爱意之外呢，第三，我鼓励你每个礼拜呢跟你的孩子定一个约会的时间。特别是青少年，你会觉得他很忙，然后他读书什么事情很多，学校事情很多，活动很多。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活动比得上你们之间的相处跟关系的建立更重要。你跟你的孩子定下每个礼拜约会一次，每一次约会一小时的约定。那这个时间呢，当然就是看你的时间来做安排。那你要把它放进你的行事历里面，你要把它放在你的 schedule 里面。你在那个小时里面，你要提醒你自己，眼前的我的这个孩子是最重要的，我是他的全部，我是他的全世界。所以这个小时呢，我要把我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那这个部分呢，还有就是说你约会定以后的时间，你最好是要让你的老公知道，要不然你老公每次那时间打电话找你的时候你就不接电话，他就怀疑你到底在干嘛。所以要避免老公在那时候找你，但是你因为专注在孩子身上没有及时的回讯息，会产生一些不愉快。所以你一定要先让你的先生知道，就是说哎，我每一这个月开始，我每个礼拜二的中午我要跟孩子吃饭，而那个小时我要专注在他身上，那你不要来吵我。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有急事，我也是要等到那个时候 才有办法回讯，就最好是先这样子跟他讲。那在那个小时里面你到底要做些什么？当然我觉得要看你的孩子的性格，然后定不一样的活动。譬如说女生会比较喜欢什么，去一些漂亮的咖啡厅啊，或吃些好吃的东西啊，所以午餐约会就很适合嘛。那个时候呢，你只要对你的女孩提出你的好奇，你最近比方说有没有喜欢听什么歌啊，你不要问她说喜欢哪个 idol， 你喜欢听什么歌啊，因为 idol 可能会换，但是idol 不一定，然后因为可能每个时间的歌不一样嘛，对不对？然后说最近有没有用什么化妆，因为现在小孩很早就在化妆了，你可以问一下他感兴趣的东西。那你的工作是什么，你就听就好了。当人讲的越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越了解他。那对男孩可能就有点不一样，对男孩，因为男孩可能要面临的挑战比较多，而且他通常被赋予比较高的期待，所以你可能要加入一点训练，并且在过程里面呢，你要提供他一些适当的这个价值观的建立。我一直觉得啦，就是读书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可能比方说像我们在用活泼的生命，他每一个礼拜就会有一个家庭的这个 QT 时间，那如果没有也没关系，你们每个礼拜可以就是挑一本书，那一个月里面要把这本书读完，不要读太久，我觉得那不是一件好事。每礼拜然后有一些进度，平常的时候你就各自读， 然后每个礼拜你就跟他约一个时间，一个小时，然后你们一起做这本书的分享，然后或者是你们可以读一篇文章，或者是一起听一段文章，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们约书亚读书会的线下的举办的方式。然后你可以用三五分钟，你就简单分享一下自己对刚刚听到的内容的感受。那刚开始可能都会觉得说，哎，我这三分钟我到底要讲什么，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孩子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反应。所以我建议，就是因为妈妈等于是一个 leader 嘛，对不对？你要带领这个读书会，我建议你要先听过或先读过，然后你预备好你想要讲的。好，那孩子不用，他就是跟着你的引导参与就好了。那我觉得有时候你要有耐心，你不要问说，哦，那好，现在换你分享，哦，我不知道要分享什么，你说，哦，没关系，我等你。好，给他时间啊，因为是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嘛，所以可能你会有点不习惯，他也会有点不习惯，不太习惯，就是我的妈妈突然变成我的老师，但是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没有关系，虽然有点陌生，但是你要告诉自己，习惯都是从不习惯来的，那熟悉都是从陌生来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先尝试一个月，你不要做一个礼拜之后你就秒放弃，或是做一次之后你就秒放弃，妈妈就要坚持下去，至少要先做一个月，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发生。我鼓励你去观察那些变化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妈妈很敏感，妈妈一定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你的孩子有些不同。好的，欢迎你可以留言给我，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这中间你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状况，以及下一步你想，哦，那我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妈妈一定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觉得天哪，我的力气都被别人用完了，不是被老公用完，就被工作用完，要不然就是被我的孩子用完了。那我的力气要从哪里来？这个时候呢，我鼓励大家，你就去跟你老公塞喃一下，就是请他跟他撒个娇，请他抱抱你，然后就对你说，啊，谢谢你，你真的做得很棒哦，我很爱你哦。好了，就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说，哎呀，这么肉麻，我老公做不到啊，老公不愿意配合的时候，我鼓励你呢，你就跟上帝祷告，你可以用下面这一段祷告文让自己恢复力量。好，这祷告文是这样子讲的，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曾经听说过你，但我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你。现在我祈求你不断的帮助我成长，让我可以忘记过去的，并且努力面前的。也求你让我可以明白你的真理，让我真正认识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赐我智慧并教导我如何过每一天。我再一次把今天带到你的面前，求你保护我并且与我同行。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不知道今天的节目你是不是有学习到什么呢？我很期待你跟我分享你实际上运用的经验。下个礼拜我们还要继续聊聊，每一个妈妈都是被上帝使用的超人妈妈哦。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好吧，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主，我来到你座前，全心向你献上我所有，毫无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渴望你来充满我的心。主，我来到你座前。
是。